各位大家好，那今天是那个 TayDay 最后的一堂，我已经连续三四年每一次都要讲最后一堂。好，那还是很感谢各位可以留到最后来跟我们听完这一场哈。那在这一场的那个 session 当中，我们主要会来介绍一下，就是在SQL Server 2012之后一个全新的整个商业智慧的一个开发的一个模式。那在这之前，我先简单的调查一下好不好？有已经有在开始用表格式模型的人，可不可以马上举一下手？不多。好，那已经有用过多维度模型的，可不可以举手？好，这边就还蛮比较多一些哦。好，那过去以往所谓的多维度模型是大概是过去十年以来大家一直都在用的整个商业智慧的一个分析的架构，因为当我们的资料越来越多，这种多维度模型它帮我们做的是先汇总来去做快速的分析，这是以往我们常常在用的一个技术哦。但最大的问题是，这过了这十年以来，熟悉多维度模型开发的人员仍然不够多，因为这个架构太复杂，所以造成整个商业智慧虽然大家都觉得它很有用，但是我要在企业内部里面推广，其实遇到很大的一些瓶颈哦。那所以其实在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商业智慧的整个的开发里面，其实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要如何能够让我整个的商业智慧的开发可以变得非常的快速，而且基本上是要用我们企业内部的人力就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怎么样子去把整个资料模型的设计的门槛降低，然后可以更快速的去做开发，这个是我们现在在整个商业智慧分析上面遇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那但是现在来讲，我们现在有了包括像是报表的一些工具、多维度的一些分析等等。那为什么我们觉得现在的架构还是不足以我们使用？第一个遇到最大的问题，现在处理的资料量已经越来越庞大，好，越难以负荷。那所以呢，光是靠既有的这些运算的一些方式，那像以往的所谓的 OLAP 这种多维度模式的一个方式，它是把资料去做了一些汇总，可以让你可以快速的去查询过去汇总的结果。但是我们当我们去做分析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时候要看明细，有时候要看汇总，这个没有办法同时可以达到。以前我们明细要透过 reporting service， 那我汇总还要再去找多维度分析，那我还要多个平台，那更别提现在越来越多所谓的一些 big data 的这样子的一些议题，你可能还会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异质性的一些资料以及这些异质性的一些平台哦，那你这个现行的状况其实很难可以去 cover 到。然后另外一点，其实我们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以往的所谓多维度模型的开发过度复杂，以至于说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大多数的即兴式的问题。所以即兴式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讲，老板可能临时就是说我需要一个数字，我需要一个结果，请你立刻做出来。那你的资料源可能不是一开始事先所定义好的，那我们怎么样临时去把这些资料去把它载入到我们的资料仓储里面去做分析。所以很重要一点是，我们在截取资料源的这一端能不能跳过标准的 ETL 的流程，可以让我们从原始资料很快速的就可以怎样，就可以进展到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分析的一个领域哦。那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所需要到处理的一个部分。所以在我们现在的整个的一个商业智慧的一个架构去做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改变，在 SQL Server 2012的这个版本呢，我们的 Analysis Service 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我们叫做商业智慧语义模型的一个架构。那所以既然叫语义模型，其实它很重视的是我们怎么样子把 end user 所使用的词汇、商业分析的词汇跟逻辑很明确的可以 mapping 在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分析的资料模型当中。那在这个架构上面，它其实重点第一个，它是可以处理同时处理汇总性的资料跟明细形态的一个资料，所以当然这意味着我们等一下提到的整个表格式模型，它的整个的一个操作的原理会跟以往的多维度是很不一样的。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我们可以跨不同的前端的工具，包括了大家所熟悉的 Excel，那还有就是包括我们微软新提出来的包括像 PowerView 这样子的一些比较炫的一些视觉化的工具，它都可以去使用它。那重点是为了配合不同的结构，我们的 Analysis Service 总共有了三种不同的模式可以使用。一种传统的多维度模式仍然存在， 事实上来讲，表格式模型的概念并不是要去取代我们的多维度模型，因为基本上来讲，多维度模型能够解决很多复杂的商业问题，包括一些财务、会计、多国语言的一些翻译转换等等，这些都需要多维度模型来帮我们处理。但是呢，它就像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工具，它能解决大部分的商业问题，但是会的人太少了。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希望有一个轻量级的一个商业分析的一个技术，那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提到的表格式模型。你要从表格式模型从资料到做出一个可以供分析的模型要多久？你觉得要多久？等一下我示范三分钟。好，三分钟可以直接从资料来源就立刻可以做出一个 cube， 我们以前所谓的 cube， 好，可以拿来去做分析的，大概只要三分钟，我们就可以去做出一个可供分析的，不是完美完美的还要再修一下。好，那但是基本上我们在三分钟里面是可以做个一个 presentable 可供分析的一个工具哦。那表格式模型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我们称之为 Power Pivot。Power Pivot 是长在什么上面？长在 Excel 上面。好， Excel 2010或 Excel 2013其实它自带了所谓的一个表格式模型的一个机制，那它是一个更使用者导向。为什么？因为你们公司里面都很多那种超级会 Excel 的人，对不对？啊，对，他们常常就说，要不是 Excel 只能处理6535的资料，我们才不要靠你们 IT 呢，对不对？常常会讲这种话。好，那这句话呢现在成真了。现在 Excel 可以放多少的资料？一个活页簿可以放100万笔，啊，可以放100。从2007以后开始，一个活页簿可以放100万笔。加了 Power Pivot 之后 ，Excel 可以放1亿笔的 data， 好，可以放1亿笔的 data。所以他们真的可以很不用靠 IT 了哈。好，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可以在这个平台里面，可以透过使用者所做好，把我们的使用者所做好的一个 Excel 的 data model 载入进去，来作为我们后续的一个分析。所以它是一个更使用者导向的一个模式哦。所以但我们今天的重点还是会放在我们的表格式模型，以及呢，我们现行的所谓商业智慧语义模型整合了 Excel 2013。所以 Excel 2013以前我们所使用的枢纽分析表，现在的所有的核心引擎全部换成了与表格式模型相同的技术，都是改用记忆体运算。好，都跟以往的所谓的一个我们在 Excel 上面做枢纽分析表，以前是把资料序列化直接写成 XML 写在你的档案里面，现在呢它是直接透过转换直接变成在记忆体上的快取，里面的逻辑等一下我们会再来介绍。另外一块它也整合了 Office 365，所以包括了我们现在目前这一块的模型呢已经都可以上到云端去了。好，已经可以在云端 Office 365上面可以去做整合，等一下我们可以给各位看一些画面。好，所以呢在这个架构上面，微软希望可以打造的是一个三种不同的概念的一个商业智慧的使用的情境。这种是我们早期在做所谓的 BI 专案、商业智慧专案里面常常出现的，也就是说一个企业它可能有很多的需求，它请厂商来帮它做建制，但是你要知道是说它所建制的可能都是以公司最重要的主题来去做开发，可是你要想想看，不是所有的公司有任何新需求就要一定要去找厂商，所以它必须要有能力可以自己的团队可以去做开发跟处理。但是我说过，在多维度模型的设计太过复杂，它很难可以去做一个让自己的团队随时有能力可以去因应自己新的需求来去做开发。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透过表格式模型我们可以去把它解决掉。因为我刚刚提到了，未来在做所谓的分析的资料模型的时候会变得非常的简单。好，我们等一下示范三分钟把它给做完哦。那所以呢，再透过这样的方法，你可以运用表格式模型的技术来去作为部门间的一些主要需求的一些开发的一些方式。那如果有一些所谓的偶发性的临时性的需求，也就是说这个 user 可能被老板临时交派了一个任务，想要去赶快出一个分析的项目，他可以自己拿 Excel， 好，自己 Excel， 因为 Excel 里面呢加上了 Power Pivot 的增益集，而这个 Power Pivot 增益集其实背后用的原理跟我们的今天要介绍的表格式模型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的表格式模型是给 IT Pro 用的，所以我们的设计界面长在 Visual Studio 上面。那如果呢是Power Pivot 的话，使用者是Power User， 所以他们的界面长在哪里？长在 Excel 上面而已。好，所以在 整个全公司的组织的分析，一直到个人化的商业分析，你都可以运用到我们像这样子的一些技术。所以这里提到了我们在整个设计工具有两种不同的工具哦。如果是在 Excel 版，也就是说我们是 PowerPiva 是长在 Excel 上面，同样都是运用记忆体运算，那你是长在 Excel 上面，它呢就像是 Excel， 事实上它根本就长在 Excel 里面了。那单一档案，也就是说你的 data model 是放在你的 Excel 的活页簿里面，而当我把这个 Excel 活页簿部署到 SharePoint 之后，那个档案存在 SharePoint 之后， data model 也会被直接转换到 PowerPiva 的整合模式，直接载入到我们的 NRC service 当中，可以提供给企业内部的分享啊，可以针对商业需求做快速反应。为什么？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的 user 会 Excel， 对不对？你只要把他们抓来上个半天课，就很快就会学会 data model。 所以以后 IT 就怎样，我开好资料源给你，对不对？我帮你把连线字串给设好，把资料给载入进去，剩下你们自己来。好，那这个就可以让他们可以去自己去做我们的资料模型哦。那他透过我们的界面可以去做最佳化适合这种偶发性的模型。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表格式模型，事实上两者的功能几乎 95% 以上都是一样的。差的那 5% 是什么？第一个，在 Excel 上面并不支援复杂的安全性设定。好，并不支援复杂安全性设定，因为在 Excel 里面你拿得到那个活页簿打得开，你就看得到里面的资料了，所以它并没有所谓的一个复杂的安全性。那但是在 PowerPiva 里面，我们当然是可以针对连线字串去做安全性的设定，或者是针对活页簿的保护设定密码等等的方式来去做，但是基本上没有办法做到很细致。我们的等一下提到的表格式模型，我可以让100个人进去同一个模型里面，每一个人看到的东西通通不一样。我们可以去做到客制化的安全性，这是我们今天会介绍到的。那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 在 Excel 里面呢，我们基本上来讲不会去处理放置大量的资料。那所以呢，在我们的 Excel 里面并没有所谓的资料分割的机制，因为你的 Excel 的表单并不需要去做排程啊，定期的去做处理。但是我们在NRC service 里面会，所以呢在这里面它有所谓的定期处理跟所谓的一个资料分割的一个机制。那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一个开发工具是什么？我们使用的叫做 SQL Server Data Tool。好，如果在座有各位用的是比较旧版的 SQL Server， 可能还印象记得有一个叫做 BI Development Studio， 对不对？这个东西在2012已经没有了，已经正式改名为 SQL Server Data Tool， 它是一个在 Visual Studio 上面的一个工具。那 SQL Server 2012预设带的是整合 Visual Studio 2010，但是我的电脑上面那个，你可以去微软的网站上面可以去做下载，所以你可以下载到 Visual Studio 2012的 SQL Server Data Tool。 那所以呢在这个里面，你包括你可以以专案的方式来去做管理，可以做团队开发，甚至可以整合 TFS 去做你的版本控管。好，所以在整个架构上面，我们最后来谈这一章。那么这个里面也就是一个模型里面有两个模式，一个叫多维度模型。多维度模型它的原理是把所有的历史的资料按照你要分析的角度的所有的排列组合我都先全部算好存起来，对不对？你要什么答案我就给你，我就可以很快速。所以它的缺点就变成是说它没有办法去做到明细资料的查询，因为我已经把答案都算好了。那而且呢基本上要去修改它的逻辑会变得比较复杂。表格式模型我们运用的是记忆体运算，详细的原理我们等一下会做一个介绍。但是在一个记忆体运算的方式，我可以同时做汇总跟明细。至于查询语言方面，多维度模型以往用的是所谓的多维查询语言 NDX，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语言，所以基本上也没什么人会。但是呢基本上在新的版本当中，为了要配合，因为我们微软的整个的目标是希望慢慢可以推广到一般的 Excel 的 end user，所以他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尝试，他其实把 NDX 做了一个全新的包装，变成一个新的语言叫做 DAX。 DAX 长得像什么？长得像 Excel 的公式。好，长得就像 Excel 公式，而且几乎一模一样。好，几乎一模一样，他故意把里面所有的函数都取得跟 Excel 的公式一模一样。那我们可以运用像这样的方式可以去做各种的模型设计以及查询。那目前既然微软说这是同一个平台，所以这代表的是如果是一个同一个平台，使用者要不要管背后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基本上是不用管的。 这句话对了一半。如果你用的是 SQL Server 2012，目前来讲呢，表格式模型你用 NDX 去 query 它，它是听得懂的 ；DX 去 query 它，它也听得懂的。例如 Excel 就是使用 NDX 查询来去查询的。所以基本上呢，表格式模型两者是相容的。但是如果你是 SQL Server 2012，多维度模型只听得懂 NDX， 是听不懂 DX 的。好，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在现在被解决了。如果你升级到 SQL Server 2012 SP1， 然后呢累积更新风暴的第四版，好 CU4， 好，那这个部分问题已经怎样解决？也就是说呢，不管哪一种模型，你不管用哪一种语言，通通怎样，通通听得懂。这代表的是只要你把你的现在的多维度模型升级到最新版，你就可以使用到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很炫的那种视觉化工具 Power View 哦。好，那所以呢，至于在这个模型里面，你可以从你的资料仓储里面的资料过来，你也可以去从各种不同来源，包括从 Cloud、OData， 甚至你可以从 Hadoop。好，那基本上从 Hadoop 来讲，微软出了包括支援 Hadoop Hive 的 ODBC 的 Provider， 以及你可以利用这一台，好，这一台是早上我们上课就一直摆在这边了，就是微软全新的Para Data Warehouse。一个全新版本的 Para， 这是真的机器在这边哈。Para Data Warehouse 它里面提供了叫 Polybase 的功能，你可以直接把用 SQL 语法去 query Hadoop 里面的资料，而且呢，你也可以任意的把 Hadoop 的资料搬到 SQL Server 里面去，以及把 SQL Server 档案立刻快速的变成分散式的 Hadoop 的档案，可以去做各种的交换。那透过我们这样的方法，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可以把一直资料跟非结构化资料跟结构化资料很快速的去做互转。好，那所以呢，谈论这么多，我们接下来就要来 demo 一下，怎么样子去三分钟可以做出一个快速可以哦，三分钟要扣掉中间会停顿一下讲解说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快速的一个资料模型？我一直还记得我以前帮那个微软在开那个商业智慧课程的时候，我们那两天的课程从早上开始上，所有的人要做出第一个已经可以拿来看的 Cube， 大概是第二天中午的时候一天半。好，那我们看这个，我们可以用三分钟的速度，可以很快速的把它做出来。那我们，为什么？OK， 好，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很快速的来去做我们的这样一个模型，我这个画面是那个 Visual Studio 2012。好，那基本上不用担心，你只要装了 SQL Server 的 Client， 基本上相关的工具就会包含在里面了。那我说了，预设是带 Visual Studio 2010啦。那如果你觉得2012的界面比较美，你可以直接微软官方网站上面可以下载免费的一个更新哦。好，抱歉。我应该要新增一个专案才对。好，好，扣掉了，不小心按错的时间。好，好，我们新增一个专案。所以呢，在这边我们 Analysis Service 呢，我们这边建立的是一个叫表格式模型的专案。好，那么我们很快速把它给开启。表格式模型专案基本上我们运用的是记忆体运算，所以我所有的开发都是用谁的记忆体？Server 的记忆体，所以你必须要指派一个什么？你必须要指派一个 Server 给他。那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是 SP1， 所以我必须要在相容性层级里面切换到 SP1 的一个功能。好，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载入进去。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空的模型。所以对我来讲，我需要把我的资料可以把它汇进去，所以我可以在这边很快速的可以从我的资料来源里面汇进去 SQL Server。假设说我今天已经要把我的一个做好的资料集把它给搬进去。好，那所以呢，在这个里面来讲，我们就可以很快速的把我所需要的资料，客户别、日期别、我的产品的大类别、产品别、不同的分店以及我的销售明细，这几个 table 就可以把它怎样，就可以把它给汇进去了。好，所以呢，基本上来讲，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事实上它现在就已经把所有的原始的源头的资料载入到 server 的记忆体里头去了，已经会去做转换。那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已经怎样？其实已经现在做完了。 对，我们就已经做完了。但是呢，这个模型基本上来讲还是有个，我说三分钟 OK 嘛？对，现在三分钟我已经把它给做完了。我们可以看到是说，我可以从我的 Excel 里面的一个连线，我可以直接可以去抓我的刚刚已经做好的这个模型。好，我可以去做我的模型。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完成，确定。好，所以呢，基本上来讲，假设说我们今天要去看不同的客户的教育程度，是不是已经资料已经怎样，已经可以开始做分析了？但是这样子做还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基本上我们现在在看的所有 table 彼此之间是怎样，没有关联性的。那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需要怎么样子快速的去做关联的一个设计？所以我们只需要在我们的这个交易明细里面，去连接到我的不同的分店别的分店 ID， 这样子就建好了。而建立好这个关联之后，它同时会同步我们记忆体里的关联，就会把记忆体里的这两组资料给怎样自动关联起来了。我可以把我的客户的 ID 去建立起我的对客户的 ID 的关联。好，所以你会发现它都会顿一下，原因是因为它正在同步的把什么，把你的记忆体里的资料去做一个处理，你要把日期别里的日期跟它对在一起。好，以及呢，把我们的产品的 ID 把它给怎样对在一起。好，那我们呢再把产品的什么？产品的大产品的里面有一个叫产品大类别的，再把它给怎样对在一起，对在一起。好，事实上我这样子的资料模型结构就做完了。好，那以前我们在多维度模型，你还要去新增一个维度，然后还要在那边去做半天的设计，还要再跟它跟事实资料表去做连接，现在都不必。那事实上来讲，我们现在就已经变成一个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可以设计的多维度模型。但事实上我现在在做分析的时候还有一个缺点，我现在没有量值，对不对？我没有设计量值，我没有一个数字可以让我可以来使用。那各位问一下，其实啊 IT 人好像都是这样， IT 我们以前都觉得说 Excel 好低阶哦，然后我们都不想要去用它，对不对？都不学 Excel， 可是现在完蛋了， Excel 比较高阶。好，那所以呢，各位知道 Excel 怎么去把一个资料行的资料做加总，有人知道吗？那个我送一个 8G 的随身碟哦，怎么做啊？不是说在 Excel 上面怎么很快速的把一个栏位整个全部加总起来？认为对，好，答对了。好，所以呢他刚刚讲的是在 Excel 里面有一个像西格玛符号的叫什么自动加总，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哦，就是所以呢，假设我要看我的销售金额的总和，所以我很快速的去找到我的销售金额，有没有看到这里也有一个什么加总？而且更厉害的是啊，以前我们的所谓的一个多维度模型的汇总，绝对不可能做到什么 distinct count， 因为表格式模型可以透过记忆体运算。它的原理其实简单来说，它是透过记忆体运算让运算的速度变大到百倍以上，所以它所有的东西都是瞬间算，瞬间用记忆体给它算出来，然后但算出来的速度几乎你没有感觉就立刻啊就出来了。好，所以它可以做到就是所谓的一个 distinct count 哦。好，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给怎样加总，所以呢它会给一个笨笨的名字哦，那我们就先不调整哈，三分钟不包括调整那个的部分。好，那我们可以去把销售金额、销售数量立刻都做加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资料模型里面，我们只需要再怎样重新整理一下销售金额、销售数量，这是我不同的学历的客户，那我想要看在不同的国家有没有。这时候我的交叉分析所有都已经出来了。好，所以我们现在在介绍的是一个最简单的模型，这个模型当然还不够好啦，我们还要再去设计很多的一些阶层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维度的一个hierarchy 或者设计 KPI。 但事实上各位可以看到它的最大特色是什么，我们只要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怎样 把一个商业模型的分析就可以怎样，就可以把它做好了。而且你可以想象，你这个前端资料可以来自于各种的一直的资料库，直接可以去做处理，哦，包括从来自 Cloud 或者是来自于 Hadoop 的这样的资料，所以你可以很快的瞬间的就可以把它给完成了。好，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示范里面，你会发现多表格式模型的最大特色就是快，因为它可以非常非常快的可以去做导入。那还有更快的，好，所以呢，基本上我们的设计的流程大概是这样，把资料汇进去，对不对？然后呢，它在汇的过程里面，其实就把资料去做了一个转换，塞到你的记忆体当中。那事实上来讲，我们只需要去调整我们的资料表的跟我们的资料行的名称，因为我刚刚都没有调那个名称，对不对？理论上我们应该把 data model 的名字、栏位的名字等等都要调整成 end user 很容易看得懂的内容哦。那我接下来做了关联性的设定，以及一些这一段我没有做啦。好，这段我没有做设计资料行的属性啊，日期的资料表设计阶层，这段我们没有，并没有在这边提细部的一个做法。但是我这边设计了量值之后，我们呢就可以已经完成我们的模型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啊，我刚讲是夸张了一点啦，三分钟做完，是三分钟做出一个最怎样最粗浅的。好，你真的要拿给 user 那样子会被骂啊。那所以呢，基本上给 user 之前，我们还需要去做很多的一些细部的一个调整跟转换。好，那但是一些比较细部的工作，我们可能在今天课程里面并不会完全提到。但是基本上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运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很快速的就可以把我们的模型给建制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只需要再去怎样，再去把我们的这个模型呢去做一个部署。那未来我只要把它给，你可以看到我刚刚在 Excel 里面去做连接的时候。好，那当我们 Excel 再去做资料的一个连接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所连接到的这个资料库，有没有发现它其实是专案的名称带使用者名称后面带一个乱码。好，它是一个暂存的资料库，也就是说我只要把我的专案档给关掉，那这个资料库就会不见了，因为我只是一个开发中的啊，它开发中的部分。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它可以永久保存，你就只要再把它给怎样部署。那所以我们只要去设定好，你要把你的这个专案，抱歉，你要把你的专案部署到哪一台伺服器。好，那我们是把它部署到本机，所以呢我们只要去做一个部署的动作。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模型正式的放在 Analysis Service 的记忆体当中，可以开放给所有的使用者来去做存取了。好，有没有问题？好，那所以呢，基本上来讲，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把它做完了。好，那还有没有什么更快的开发方式？还有哦，更快的开发方式就是这样。不要忘记了，我们刚刚提到了同样的机制，在 Excel 上边还有另外一个简易的版本叫做 Power Pivot。它完全是把所有的设计界面以模仿 Excel 的方式来去做设计，所以事实上这个东西是教的会 end user 的。但是我的经验啦，我有教过 end user 这样做，有两件事情是 end user 怎么都学不会的。第一个叫做设定资料连线，好，对，第二个叫做设定关联性。他们永远不知道那个 primary key 跟 foreign key， 他没有这个概念。那你只要帮他设好了之后，你要去调整每个栏位的名称，然后呢你要去写 Excel 公式，这个是不是 end user 比较会啊？他们超会的，对不对？他们超会写 Excel 公式，那就让他们写嘛，对不对？写完了之后，他们是不是做好了一个 Excel 里面就有 data model 了，对不对？那你总不能拿这个 Excel 上线吧？那我要怎么上线？好，还有更快的方法，我们更快的方法就是什么，它叫做从 Power Pivot 汇入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可以快速的可以去做到这个模型。所以我新增一个专案，这个专案叫做从 Power Pivot 汇入。好，有没有看到？所以呢我在这里面，好，一样要给一个工作空间，确定。好，那我呢连接了一个已经做好一个 data model 的一个 Power Pivot， 这个是请 end user 做好在那边了，对不对？我就可以直接把它给开启。哦，基本上呢只要一分钟左右，他就可以把 end user 做完的 data model 就怎样就载入进来了，对不对？包括了我们在上面所写的所有的什么，所有的公式全部都怎样 都可以自动转换进去了，而且因为它是记忆体运算，所以载入进来之后，它连答案都怎样秀在这边了。那你要对数字什么的，是不是只要看这边数字就可以对了？好，所以这里在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议题？现在的整个商业智慧的分工，我们会希望慢慢的把很多开发的工都放在谁身上 ？End user 的身上 ，End user 身上。那也就是说，整个商业智慧的开发应该会是一个两个部门合作的一个模式，因为你会发现以前花太多的力气在沟通商业逻辑，对不对？然后他就觉得你们 IT 为什么听不懂，然后呢我们 IT 就觉得你为什么会那么没有逻辑，我就跟你讲不能这样算，你们不听。那对，所以这个时候花很多的力气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变成说 IT 负责整个 data model 的整个平台以及资料源的高品质的一个正确性的资料的提供，那由 user 来负责 business logic 的一个设计，所以他可以甚至用 Excel 的 Power Pivot 来去做 prototyping，做完了之后再整个怎样汇到我们的一个表格式模型来，再上到伺服器，那这个是不是可以大幅的来简化我们所有的整个的分析的一个导入的时程？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机制哦。好，那么到底既然我们在看这个所谓的一个表格式模型那么厉害，那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好，那其实基本上来讲，它靠的就是所谓的记忆体运算。记忆体运算会是接下来这一年里面微软会一直不停的在提的主题。大家在谈所谓的 Big Data， 一直都觉得好像都是属于 Hadoop 的一个领域，但事实上我认为只要能够任何方法可以高速的处理资料，其实应该都算。那除了 Hadoop 这样的技术之外，记忆体运算也是非常重要的技术一环。那我不知道各位清不清楚，今年年底12月就会有 SQL Server 2014，好，就会2014。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我们目前的analysis service 是第一个版本拥有所谓的记忆体运算的一个平台。那既然基本上它是属于分析型的记忆体运算，也就是说我只做快速查询。那么在今年年底的 SQL 2014会正式的把交易性的资料库也就是 SQL Server 的本体也纳入进去，所以你可以在记忆体里面做新增、删除、修改。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它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在整个记忆体运算里面，我们所使用到的一个新的核心技术，我们称之为 X-Veracity。好 ，X-Veracity 这个概念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的资料表在存取、查询的速度会变慢？因为我们以前的一个 table， 我们是以 data row 资料列为基础来做储存。那么我们在资料库分页里面，一个资料库分页 8K， 所以基本上来讲，你一个 row 里面我满足了 8K 就会被分在一个一个资料库分页里面。那但是呢，你的资料库分页并不是按照正确的词区的位置依序的去做排序，所以当我们要去做读取资料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各个词区里面去把你的资料库分页找过来，所以就会造成你读取上面速度的变慢。那记忆体运算最大的差异是，我们不再是以所谓的一个资料列的方式来去存取我们的资料，我们而是改用什么方法来存？我们是以资料行为基础来储存我们的资料。好，我们把我们的资料呢，全部以资料行为基础来做储存。而这个储存的过程会做什么事情？因为我是同一个资料行，所以我的里面的值应该的同值性是比较怎样？高的，所以他会先把每一个资料行先编一个独立的索引，再将里面所有的值替换成我们的索引值。当你变成一个索引值做替换，它同时做到了什么样的效果？资料压缩。所以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做了一个很快速的资料压缩，而这个资料第一个它变小了，在我们的资料库里面，以前我们是以 8K 为一个单位去做 data page， 那么在这新的里面，它会拥有一个独立的一个 index 一个索引，而每一个资料一个资料行会是一个独立的一个 data page， 而这个 data page 里面会摆不同的资料的笔数去切割所谓的分区。目前来讲，分区大概是每100万的一个资料会是一个分区。好，也就是说你可以想象我的资料都是把同个资料行摆在一起了，但是为了更新资料方便，它会以100万100万一个单位来去作为一个分区，那每个资料行都会变成一个独立的一个存取的区域。 那各位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哦，为什么它的速度可以很快？第一个，资料量变压缩了，变成在我们的 disk， 其实也不会有 disk IO， 对不对？因为我都在哪里？都在记忆体，我完全没有 disk IO， 而且在我记忆体，我要去找到我的资料也变得很方便。另外一个，我今天在做所谓的一个 BI 的分析，例如说，我今天用的是一个100个栏位的资料表，可是我要去做一张报表，你了不起用到的是三四个栏位、五六个栏位，那么我只要怎样？透过查询，很快速的从记忆体里面，因为我是以资料行为什么基础，我就直接把我要的资料行给怎样抽出来，瞬间做计算，是不是就可以得到我要的结果了？好，那所以你会发现它为什么可以那么快？因为它不再需要做任何的 full table scan， 也不会受限于 disk IO， 所以它可以让整个运算速度可以是原来的百倍以上。好，所以它所有的分析都是瞬间算答案给你哦。好，那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法再去产生所谓的 calculation 好 的一个资料行，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被运算过后的一个资料行。那我说了，它运算的语言是用 DAX， 就是什么 Excel 的公式，好，就是长得像 Excel 公式的东西，它也会事先算好存放在你的记忆体里面，而且你可以去设计不同的资料行彼此之间的 hierarchy， 那hierarchy 拥有一个独立的储存区域，它可以让它储存效果可以更快。那么呢，所以当我们去把这样子的一个资料结构产生出来之后，这是一个 table， 而另外一个 table， 刚刚我们一开始资料汇进去的时候是独立的 table， 对不对？当我把资料那个关联建起来之后，它就会去建立彼此之间的参照的索引。那所以呢，我就可以很快速的，当我去查不同的年龄的人他的交易记录的情况，我就可以很快速的根据这个参照，可以很快速的去算出我要的一个结果跟答案哦。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整个的一个表格式模型里面背后使用的 X-Velocity 这样的一个技术。那刚刚有人想要知道是到底压缩的效果可以到多好，压缩的效果可以多少？压缩比率按照测试大概是 2% 到 10% 之间。好，我们的压缩比率大概是 2% 到 10%， 也就是说你 10G 的 data 你是不需要有 10G 的 RAM 的，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压缩比率大概是 2% 到 10%， 要看你的资料的特性。那所以基本上来讲，如果是那种 free format 的文字都没有重复的这一种，可能在我们的压缩比例的效果就会比较怎样，比较差一些些。如果是数字或者是重复性的字串，那压缩的成效就会相对来讲就会好很多。我可以给各位看一个 case， 好，那因为保护各客户的隐私，我要把里面维度给藏起来。但你可以看我们到了多少笔的资料，这个是152万，对不对？哎，抱歉，1520万，这是多少笔？这是1.8亿多万。哦，我们的客户的电脑的 RAM 有多大你知道吗？8G， 好， 8G。 那我们的这个圈起来，这个是我们的 Analysis Service， Analysis Service 用了多少的 RAM？ 400多MB。 好，可以去存取1.8亿笔的资料，只花了我400多MB 的 RAM。 好，事实上绝大部分 RAM 被谁吃掉？被 SQL Server， 好，比较是 SQL Server。 好，那但所以你可以发现，其实在整个记忆体的耗用量来讲是怎样，没有你想象中的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把它怎样做了压缩了。好，所以可以很快速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处理。那当你的资料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运用所谓的一个资料分割的一个技术，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的一个资料库当中，举个例子来讲，像这是我们的这个资料模型，假如我觉得我的交易明细过大，所以我就可以在我的资料表里面去设计我的所谓的资料分割。那也就是说，我可以在这边举例来讲，我把它转换成 SQL 语法，你可以直接呢，例如说我的一整个交易量很大，所以我想要把它变成一年一个 partition， 一年一个 partition， 其实它的概念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刚刚介绍到了，在 X-Velocity 里面，它这里面呢是以100万为一个什么资料分区，若你不去指定它的时候，它是随机的方式来去产生的。那若你设定了所谓的资料分割的逻辑，它就会按照你的资料分割的逻辑去怎样 去切开来。然后呢，所以呢，基本上用这样的模式，你未来在做资料更新的时候，就不用一次去更新一个大的 table， 而只要根据什么有异动的部分去做更新就可以了，有没有问题？好，所以这个是可以运用在大量资料的一个处理上面。那所以我们只需要在这个界面上面举个例子来讲，假设说我今天啊，假设说我今天呢，好，假设我这里面只要放2013年的资料，你只要写一个像这样的一个语法，有没有问题？好，那他就会知道说，哦，这个 partition 里面我们是要捞以交易日的年度为2013的资料，把它放进去。好，那所以你可以给它改个名字。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再新增，好，新增一个 partition。那所以呢，你可以再假设就可以再陆陆续续以此类推，可以在这边再去撰写另外的 partition 的一个语法，以此类推。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未来只需要去更新比较新的 partition， 而不需要去影响到我们的旧的 partition。 我们可以在管理上面可以更有效率的去处理这些资料上面的一个异动哦。好好，那所以呢，这个是有关于我们的记忆体运算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以及我们的那个的一个大量资料上面的处理。所以基本上在 SQL Server 2014这个 X Veracity 的机制可以完全的直接 apply 到一般的资料库里面去，也就是说，而且呢，你可以是所谓的原来的在硬碟里的资料档案跟在记忆体的资料档案并存，你可以任意的直接把某一个 hard table， 也就是很多人在存取的 table， 直接把它给部署到记忆体去，它就可以瞬间把这个 table 里的东西全部放在记忆体当中，让大家可以去储存，甚至于连同我们的 database 里面的那个 store procedure 也可以直接变成原生的机器码，直接放在记忆体当中去做运算。好，那所以我们可以把没有什么人存取的资料表放在硬碟，然后把大量存取的资料快速的放在我们的记忆体，而且重点是所有的应用程式、所有的语法全部是 SQL 语法，一句都不必改，好，就可以去做处理。这个是在今年的2014、会有的一个新的功能的机制哦。那基本上来讲都是运用这个所谓的 X Veracity 的一个概念来去做处理的。好，那我们今天在这边呢，除了 SQL 2012之外，我们还要来谈的是2012 SP1 里面拥有的一些新增的功能哦。那事实上来讲呢，我觉得影响最大的其实是这个我们称之为所谓的资料类别。微软在整个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可能在座各位没什么人在用 Bing 的搜寻引擎，对吧？那其实微软现在针对在它搜寻引擎里面，希望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它其实的概念是这样的，如果你今天把一个 turn 去 Google 去查，它只是把所有符合关键字的东西怎样秀出来给你，但它的演算法顶多只是比较精准的把有意义的东西秀出来给你，对不对？那当然对我们来讲，你同样是去查一个哈利波特这个字，可能代表是一个电影，可能代表是一个小说，这会随着你要求的知识的类别不同，应该会给你不同的结果才对，对不对？所以微软把这样的概念呢，事实上来讲，这是从 Bing 的搜寻引擎发展的一个逻辑，也就是说他认为你要去搜寻到有意义的资料，你应该要把什么，把你的资料里面的商业逻辑去做一些 mapping， 告诉我它是什么类别。如果它是一个特定类别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范围里面帮你去搜寻出最佳的结果。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新的2012 SP1 架构里面，增加了所谓的资料类别的一个新的功能。那目前来讲呢，主要是应用在地理资讯的部分。主要是应用在地理资讯。目前我们看到大多数的资料类别都是属于所谓的地理资讯。好，那么举个例来讲，我的资料里面出现了一个台湾，你只要把它标示成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资料模型就知道，哦，这是一个国家。未来你在执行这一个查询的时候，它会自动把台湾这个字送到 Bing Map 里面去搜寻台湾的经纬度以及台湾的范围，就可以整合到我们的使用者界面里面来。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等一下会直接实际来示范给各位来看一下。那除此之外，SP1 增加了改善了一些效能，以及增加了一个 DAX 的函数。这个函数我超爱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在写各种分析的时候，都很怕遇到什么问题， 出狱铃的问题。好，出狱铃的问题。好，在这里面呢，只要利用这个 divide 函数分子分母，自动把所有出狱铃的问题可以怎样，通通解决。好，好，我们来示范一下有关于资料类别的部分。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资料模型里面，好，我就不用这个快速做的资料模型，我这里准备了一个我已经做好的 data model。好，那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哎，等一下，我这边把它先，等一下，因为刚刚好像那个占用到了我的。我再重开一下我做好的模型好了。好，那在这里面呢，我们不是有一个叫分辨别的资料栏位，对不对？以前我们要去做地理资讯分析，你是不是还要有图资啊，对不对？然后你要知道位置在哪里，你还要再去查什么经纬度哦。那你可以看到像在我们这边呢、啊、我们的这个销售地区周别亚洲什么的，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的属性里面，有没有看到这里我们称之为资料类别。好，那在资料类别里面呢，就有很多的属性哦。那中文翻译的问题啦，这个州呢，这它这个字大陆的意思，原英文原文是州啦，啊、就是亚洲、美洲什么的。好，不过我们有试过，它有点小小吐槽啦。你查美洲，它查不到。你一定要讲中美洲、北美洲或南美洲，对，他才会查得到。因为对于外国来讲，那个美洲并不是一个的，而是三块不同的地方。哈，台湾我们就直接把它设成什么国家或地区。好，那个我觉得微软的那个本地化很厉害，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就是在我在大陆有教这个，然后大陆上面写的是国家、地区，那个还有包括台港澳自治区，对，都写在里面，你知道吗？啊，那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县市，哈，这是我们去做我们的一些标示。所以基本上目前大多数的资料类型都是属于什么？都是属于地理资讯的部分。我有试过，我可以第一个你会发现，我可以打中文，啊，中文、英文都会通。那我们甚至有打，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属性叫做地址。啊，它这里面有所谓的地址，那我们基本上来讲，我曾经有输入过我们公司的地址，它都可以查得到的。好，那除此之外，像是一些什么 URL 等等的这些东西，那这一种类型的设定是如何？如果你是一个 URL， 未来在视觉化的报表工具的时候，它就会变成自己可以被连接的 hyperlink。好，如果你是一个图档的 URL， 它就会自动去把这个图档抓下来秀在你的报表上面。如果你是标示是一个地理资讯，它会自动的会把你的什么，可以把你的这些资料丢到 Bingmap 去查它的经纬度，把它标示出来。不信的话，我们可以来试试看。好，那当我这个东西做好之后，好，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 Excel 里面，我先把刚刚的这个给关掉。好。那在我们如果在 Excel 2013里面，我们可以直接使用我们的这个资料来源去连接。好，那刚刚我其实有跟各位讲到是说，微软针对了 DAX， 好 ，DAX 也就是表格式模型，提供了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视觉化工具叫 Power View。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顺便来看一下这个 Power View 这个东西有多厉害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把它立刻给它给连上去了。好，等一下，我发现我没有接上网路。好，好，好，我现在连上网路了。各位可以看到说，当我如果做了这个标示，我刚刚的地名旁边都有什么？地球的图示，对不对？好，那所以呢，如果我今天呢，把我的各个行政区，我想要去看我各个行政区的销售金额，所以我只要去点一下我的行政区，好，去点我的这个销售金额。以前我们看到报表是这样的，对不对？好，现在你只要把它点一下地图，就可以直接把我们的销售数字呈现出去了。然后呢，重点是这个地图是可以怎样，可以动的、哦。好，那所以呢，我可以在这边很快的再把不同的 把不同的国家给放进去，然后把它变成一个交叉分析筛选器，我就可以点一下台湾，秀台湾，点香港，秀香港，再点回来台湾，点中国，而且我可以立刻的可以把我的各种资料去做各式各样的交叉分析。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Power View。 好，那它背后走的就是什么DAX 的一个查询语言。那你可以看到它所有的反应都可以那么快，都是立刻 query 我们的记忆体里面的内容，瞬间算出来，瞬间呢可以把它堆在我们的这个视觉化的界面里面去。然后重点是呢，这个界面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 Excel 2013上，事实上它也有网页版，好，必须在 SharePoint 上面就可以去做呈现。那目前它有云端版，好，可以直接在 Office 365里面就可以去看到我们要的这个结果。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运用资料类别，我们就可以很快速的把特殊逻辑、特殊意义的资料可以怎样运用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分析的方式，可以去做很快的一个视觉化的一个展现。好好，那我们下面一个要谈到的一个主题是说，那么对于我们的一个一般的使用者来讲，我们在做所谓的商业智慧分析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环其实还包括了什么，所谓的时间智慧的分析嘛，对不对？好，我们常常都要去算各种的什么，我们要去看前期成长率啊，什么移动平均啊，年度累计啦，然后去年同期啦，这些东西，这个也都是在我们商业智慧里面分析非常麻烦的。好，那这个东西呢，基本上表格式模型不但去做了简化，更不要忘记了它在做客制化的计算的时候，它用的是什么样的语言啊？ DAX 是一个长得像什么 Excel 的语言，不过 Excel 也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些 跨时间的分析，所以呢，基本上它模仿了 Excel 的语言的结构。那 Excel 的语言有什么样的特色？我说的不是 VBL， 我说的是那个一般的 Excel 函数，它一定是一个函数，对不对？函数就是一个函数名字中间有一个刮弧，里面放引数，一层一层的套。所以 DAX 呢，就是一层一层的公式。所以呢，基本上来讲，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透过这样子一个 DAX 的一个模式，可以让整个分析可以变得多简单。如果以前是多维度模型，我要去算年度累积 YTD， 1月是1月，2月是1月加2月，3月是1月加2月加3月，好，这个叫做什么年度累积，你以前要怎样做？第一个，我要先从日期的维度里面的日期的阶层去找到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而这个现在的位置呢，我要去算我的 YTD， 然后呢把这个里面就会取出来，以你现在这个时间点的年度累积的所有的日期成员找出来之后，以这个为基础去加上你的总销售金额，这样很难懂，对不对？好，那么对于我们的表格式模型怎么做呢？这样就写完了，我们只需要利用 total YTD 这个函数要算什么，给他一个要算的一个量值，以及呢你的日期的一个基准日是什么，这样子就算完了。好，是不是很简单？好，那你可以发现说，我们未来在使用所谓的表格式，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公式嘛，公式第一个里面塞日金额，第二个里面塞什么，塞日期，好不好理解？很好理解啊，你教那些很会 Excel 的人马上就学会了，因为这个很容易理解。然后这里面基本上来讲，我们可以示范一下啊。那所以我们直接在我们的这个界面里面可以直接可以去做，事实上如果你以为表格式模型只是一个可以拿来写 Excel 公式的一个机制就错了。事实上来讲， Excel 公式在我们这边来说可以变成一个什么，可以变成一个查询语言啊。好，这是很有趣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查询语言来使用。好，我们来看一下，那在我们这个里面呢， DAX 里面 evaluate 就等于我们的 SQL 里面的 select， 就代表 select， summarize 就代表我们的 group by。 好，这代表是我要 summarize 销售明细这个 table， 那根据什么来销，根据什么来汇总？根据我的销售日别里面的年月来去做我的 group by 的那个 key， 了解我意思吗？然后呢，把销售金额算出来，再把我的 YTD 给算出来。好，有没有问题？好，那所以呢，基本上呢，我们只要我这边已经执行好了，各位可以看到是，它可以直接算出一组怎样 立刻可以算出一组数字，而且呢，一月是一月，二月就是什么？一月加二月，以此类推。好，所以可以告诉各位，这个的影响是什么？它本身是一个可变成查询的语言。你要想想看哦，我刚刚的这样的一个查询，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它跨了几个 table， 跨了两个 table， 对不对？有没有？跨了一个销售明细的 table 跟销售日别的 table， 以前我们用 SQL 写 table 是不是还要什么 join 啊，有的没的，现在通通不必写，为什么？因为你在 data model 已经怎样都定好了，对不对？所以你根本不用告诉我，我就可以直接，你只要告诉我你要摆谁摆谁来做分析，立刻就可以算出来。所以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各位如果有注意的话，会发现以前 reporting service 里面有一个叫 report model 的东西，在2012已经怎样没有了。未来应该是要谁来取代 report model？ 表格式模型。好，会是以表格式模型的方式取。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的写那种资料集啊，你一种方式你可以直接写，但是你要去资料库里面去算就很慢。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是不是就直接去用记忆体运算就可以瞬间算出报表的结果，就可以很快速的呈现？那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事先把这个 data model 先怎样先设计好，我就可以很快速可以做出我要的一个结果。它可以做到非常弹性的一些分析哦。好，那所以呢，基本上你可以发现它在使用上面，那除了年度累积之外，我们再找一个难一点的 case。如果你今天要去算去年同期，这就更难了。去年同期在 NDX 里面，要先做一个 tuple， 我要先去算总销售金额，然后去取出去年的总销售金额。怎么算出去年的总销售金额？你要根据你现在时间维度的现在的成员，针对时间维度的年度的层级往前推一层，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复杂哦。好，那我们在 DAX 里面怎么做？就这样就好了。什么意思 ？DAX 里面 calculate 的意思就是按照这个条件去算这个数字，这个叫 calculate， 很容易理解吧？对吧？按照这个条件去算这个数字，那么什么叫做去年同期？就这样，叫做这个函数真的取得超简单的，叫做什么 ？Same period last year， 绝对不会搞混吧？对不对？会写 Excel 的，你应该一下就会记得得了。好，那 same period last year， 你只要里面放一个什么就好，资料日就可以了。好，就可以算出来了，就这么简单。好，那所以呢，你可以发现说，在我们的 DX 里面，它大量使用了所谓的 Excel 的函数的结构，它可以让整个的门槛可以怎样大幅度的降低。好，那所以呢，运用这样的方法，你就可以去设计我们所需要的一些比较弹性的一些计算的逻辑。好，当我们设计好了我们的模型，上面加上了一些逻辑，好，包括了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资料类别这些所谓 business 的 rule， 以及我们的一些量值去做我们的时间计算之后，你未来部署了你的这个模型，你希望这个模型呢是可以怎样放到我们的正式环境里面，而且可以做定期更新。所以这里面还是会提到了所谓的一个资料更新的一个部分。好，那么因为我们的资料不是在实体的位置上面，而是放在哪里？记忆体。所以请各位注意几件事情。当你把你的主机的服务给NRC service 的服务给关掉，那你的记忆体的东西就会怎样？就会消失。好，就会消失。但是你如果重新开了，它还要再重load一次吗？是不用的。基本上呢，在我们在把资料load到我们的记忆体里面的时候，它会把已经转换过的结构序列化成一份备份。好，所以呢，包括你今天如果是在做伺服器的备份还原，你把这个伺服器备份了之后，备份的方式跟传统的 NRC service 完全一样，都是存成 ABF 档，所以这个是完全一模一样。备份还原，它需不需要再把资料重load一次到记忆体？不用，因为备份档里面已经包含了当初在记忆体里面，也就是说，它会把我们的记忆体里面的资料会怎样，很快速的去序列化，在磁碟里面会先放一份。好，所以相同的，在明年的年底的2014上面，如果你在记忆体里面做 transaction， 你又会不会担心说资料就不见了？哦，不用担心，因为它一样都会在记忆体里面同步做序列化的动作，把目前记忆体的内容很快速的储存在磁碟当中哦。好，那所以呢，我们的处理选项包括了，你可以处理资料，好，仅处理资料的更新， 好，仅处理跟资料更新，另外一个包括处理重新计算，这个都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Analysis Service 里面的一个管理员里面，我们的 SQL Management Studio 里面呢，都可以快速的可以在这边可以去做管理哦。那基本上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假设说，好，这是我们刚刚产生的资料库，我们都可以在这边可以去透过处理资料库的一个方式。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这边的处理的选项，好，有完整处理，完整处理就等于是重新处理我们的资料，再去做我们的什么？好，如果是我们的处理的一个资料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包括了处理资料跟处理重新计算，它代表的是说，这个是指处理资料面的部分，处理重新计算是会帮你把所有的关联性计算的栏位全部都会去做更新，也就是说处理资料比较是在做这一边的。好，那还有呢，处理重新计算是处理这一边。那如果我们叫完整处理，就是两者之间同时都会怎样，同时做处理的一个动作。那处理预设，我个人千万建议，我一直觉得很奇怪，我觉得这个选项实在蛮烂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用。好，就是 它的处理预设指的是如果里面已经有资料了就不处理资料，如果这里面已经有计算了就不做计算，所以答案是你做下去之后他什么都不会做，对，他什么都不会做，所以不要管他。好，那所以呢，基本上千万不要用处理预设，好，这是我的建议。好，那处理清除就是会把里面的记忆体的快取给怎样，给清掉。好，那处理加入，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讲说你会去设计你的资料分割，所以你可以用类似累加式更新的模式来去做累加上面的一个更新，以及处理重组，因为我们的资料栏位里面会去编 index， 对不对？所以久而久之你的 index 的那个里面的组织不是那么的完整的时候，你的压缩效率就会变得比较怎样，比较差。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透过处理重组的时候再重新编一次我们的对应的一些 index， 那可以让我们的整个的压缩的效率可以变得更好一些。所以基本上在我们的整个的一个 data model 的管理上面，我们都可以使用 SQL Management Studio 在这边去做设计之后，未来要怎么排程，最简单的方式你可以使用 SQL Server Agent 上面都有预设的排程工具，或者你可以使用 Integration Service，好，里面也有相关的 Analysis Service 的处理的选项，或者我个人最喜欢这种，所以呢，我就是直接把它怎样，按一下指令嘛，它就会把这个指令就可以怎样，直接产生出来了。好，那这个是用的是一个叫 XMLA 的一个机制，基本上这个叫 XMLA。你也可以在 SQL Server Agent 上面，或者是在那个 SSIS 上面，都可以找到可以执行这段语法的一个 的一些功能哦。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语法可以自动产生它。好，有没有问题？好，所以呢，我们所有的维护跟管理都可以透过这个 XMLA 的一个指令，然后来去做整个统筹的一个管理。所以呢，未来在做资料更新上面来讲，可能会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呢，完整处理呢，完整处理是两边都处理，那所以呢，对于Analysis Service 来讲，为了确保你的服务不中断，它跟 Cube 不一样。 Cube 是你在 Process 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了，记忆体运算的时候它其实是会有 Commit 的概念，也就是说它会先帮你把你现在的记忆体的东西抄一份出来，然后呢在另外一端再去重建你的这个完整的处理，等确定那边完全重建之后， Commit 才会把原来的给消掉。所以请注意，这种方法是最好，应该是说是最完整最干净的处理方法，但是你的记忆体的耗用量会怎样，会变成原来两倍。然后呢，没事不要用预设处理预设，因为它会几乎是什么都不会做了。好，然后呢，如果你是一个大量资料表，你应该要先做 partition 资料分割，只去处理会异动的 partition，这样子会造这样让你的整个的一个处理速度会变比较快一点。任何物件做了处理资料之后，一定要在资料库层级再做一次重新计算，确保所有的计算栏位所有的关联性的逻辑都是怎样，都是正确的。好，那以及呢，你应该要定期的处理重组，以及定期的去合并老旧的 data partition，那来增加我们的整个的压缩效率。好，这个是在我们的表格式模型管理上面要注意的一个部分。 好，我们最后呢一块要来谈到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模型的什么安全性。那我们今天做了这样的一个记忆体运算里面，未来我的使用者要去存取我的资料，如何去设定我们的安全性？如果我们的公司对安全性是一个很啰嗦的，希望每一个人都要看到不一样的东西，那有没有办法做得到？在我们的目前来讲是可以做得到的、哦、好，第一个呢，我们先来谈的表格式的安全性。第一个，所有微软 Analysis Service 一律都是什么验证？一定都是 AD 整合认证。好，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可是我曾经就有遇到客户，就是他就是不是同一个网域，但是要去存取他有没有得解？有，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可以设定 HTTPSS。好，那这个我们今天的课程不会介绍怎么做，但是我们可以给你看一下我们的做的一个概念哈。其实呢，我们是在我们的 IIS 上面的站台去开一个我们的对应的一个服务。好，然后呢，这个是其实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它都有一些标准的设定方法。我们会把那个 Analysis Service 上面的并目录下面的一些档案把它给搬过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开一个站台，它就可以变成一个IIS 可以去做一个接口。然后你只要把你的 IIS 设为基本验证。你只要把它设为基本验证，那你就可以直接跨网域去存取你的 Kube。好，但是我要强调一件事，基本验证不是一个什么安全的方式，因为它会用明码的方法来传递你的什么账号密码，所以请你最好一定要把它设成什么 HTTPS， 好，否则会有问题哦。那所以呢，我就可以利用 URL， 各位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就是做好翻译，我这个是不是用的是 URL 来去存取？对不对？我这边就可以用 URL 的方式来去做存取，完全一致。那其实我们最近都会蛮推荐客户这样子用的，原因是因为他走80 port， 他就走标准的80 port， 不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那个防火墙的一些议题。好，那所以你只要注意你的那个 你的验证的模式，记得不要让明码在网络上传递。那基本上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方式。那为什么我们会很建议要这样用？因为其实呢，这个就是要提到未来大家都会慢慢开始希望在什么样的平台上面可以看到你的 BI， 行动装置。好，你要放在行动装置，请问 iPad 可以跟你 AD 做整合吗？绝对不行的。好， iPad 只支援 AD 整合认证。如果有人有听我上午的课，就会知道SQL Server 2012 SP1 之后 Reporting Service 全面支援什么 iPad， 好，全部都支援 iOS 以及呢，当然 Windows 8 RT， 好，都会支援的。好，那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呢去做我们的设定。好，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它可以做到资料列层级的安全性，以及可以做到动态安全性。那我们的逻辑是这样设，其实很简单，我们在这里面有所谓的一个角色的一个管理员，我可以去设定我的角色之后，你给他一个读取的权限，你可以在这里面去设定你的资料列的筛选。好，那举个例子来讲，假设说我今天是一个假设我今天是一个产品的一个管理的经理哦，所以呢，我可以这边去设定我的产品别，它的模式是一个等号还有一个布林值。好，也就是说呢，品牌等于 Nokia， 这是一个布林值 True 或 False 嘛，对不对？等于一个布林值。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是我的这个安全性角色，我未来要怎么测我到底准不准这个模型的安全性，所以我可以在这里有一个叫做在 Excel 中分析，我可以立刻把我自己模拟成什么产品经理这个角色，确定。好，那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打开了我的 Excel， 有没有？所以我就可以在这里面很快速的去告诉我说总销售金额以及我的什么，因为我刚刚是针对什么来去做锁定，品牌，对不对？好，就是品牌一定要等于 Nokia，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所以我就只看得到什么了？我就只看得到 Nokia 的数字了。那如果我今天不是一群人都只能看到 Nokia， 而是每一个人能看到的东西都怎样不一样，那这要怎么做呢？在我们的资料模型里面，我们可以准备一个权限控制表。好，我可以准备一个权限控制表， 这个人可以看什么，这个人可以看什么，这个人看什么，就可以维护在这里面，有没有问题？好，这个假设这个是员工编号，好，假设是员工编号，每一个人能看到东西都已经呈现在这里面。那我们在我们的 data model 里面呢，就只要这样子写就可以了。好，所以呢，等于 contents 就是 contents 就是有没有在里面。这个呢，指的是品牌，这个是我们的刚权限控制的 table。然后呢，这个就是要丢什么东西进去去 check。好，也就是说我要把我的使用者的名称，这个 username 的这个函数会自动取出你现在的 AD 账号，然后呢它会去跟这个品牌控制表里面的员工编号去比对，去取出它能够看到的什么品牌。那如果是 contents 就代表是这个品牌有在你的清单里面，有，那你就能看，如果没有就怎样，就不能看。好，我来示范一下这个做的结果。我模拟的是这个 A129， 因为我现在的电脑并不叫 A129 哈，所以呢，我在这里面唯一的做不同的地方是我不是真的用我的 AD 去取，我是故意把这个那个把这个角色里面的那个账号，我是先写死在里面的。好，我是先写死在里面的。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一样，我可以透过我的什么？在 Excel 中进行分析，所以它可以模拟某一个使用者，甚至它可以模拟一个使用者或模拟一个角色，你就可以去做你的验证来确认你的安全性是不是正确哦。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利用像这样的方式来去 check， 那我能够去看到哪一些的一个资料，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可以去看到，我们就可以去限制。他就只能看到这几个他能看到的品牌 Acer、ASUS、Lenovo。 好，这个会跟我们刚刚投影片上面看到的是怎样一样的。剩下最后一页它就没有了。好 ，OK， 好，所以呢，以上是我们测试安全性的部分。所以其实最后一页，好，那我们呢，其实简单来说，一个商业智慧模型会有两个不同的分析模式。如果你是用传统的多维度模式，你可以思考一下，如果你的需求没有那么复杂，你可以开始利用表格式模式，可以做快速的导入哦。另外一个，它是一个轻量级的 data model， 它可以让你可以很快速的去做各种的分析。另外，我有两个很重要的建议。第一个，请 IT 人员要赶快去学 Excel 啦。对，哦 ，Excel 的公式未来会比 SQL 语法更先进、更重要。然后，另外一点，还有一个重点，赶快教你的 Power User 去学 Power BI 吧。好，这样子呢，未来你就可以把你的工作。大部分的可以去 share 到你们的使用者的身上。好，我们的 session 就到这边。那如果大家对于微软的商业智慧有一些兴趣的话，可以到加入我们公司的粉丝团，然后我们上面都会有最新的信息。好，谢谢各位。